上期节目我们说了，在习主席的坚强领导和循循善诱之下，我们已经习惯性的把自己定位为弱者，把国家和政府呢想象成为强者和供养者。正是因为这种极不公平的心理设定，才形成了基本盘们的第六个常见的迷思，上期节目提到过的不配得感。习主席的那些基本盘啊，一般是高度崇拜政府的，而且高度崇拜当官的，把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当作是官老爷们体恤屁民的施舍，而不是自己应得的。我们常听到他们说什么呢？他说你这不是给国家添麻烦吗？其实啊，现代社会公民和政府之间的纽带非常简单，就是纳税关系吗？我交钱买你的服务，不是谁依附于谁，谁麻烦谁的关系啊。上期节目我说，在欧洲的难民黑民也能享受到医疗、教育等等公共服务，有些人就质疑我说，难民黑民凭什么享受呢？其实啊，难民不难民，黑民不黑民的只是身份问题，只要你工作并交税，包括你消费也要交税的，那你就是纳税人，就有权让孩子上学，有权让自己看病。政府收了你的税金不提供服务，那怎么能行呢？你干他。所以说黑哥们儿们不都上街了吗？中国政府收税不干活还装大爷，态度极差，并不是正常社会的常态。之前有人说，你多少年不回国了，难道不知道窗口的这个态度都改善很多了吗？我真是无言以对这种流氓逻辑啊！这个态度好难道不是天经地义理所应当的吗？还是说应该天天骂你抽你大嘴巴子是理所应当的？态度好了反而是恩赐了吗？我们所身处的这个世界啊，各国政府拼的就是服务，收更少的钱提供更好的服务，与此同时态度也要更好啊，才能留住人。大家出国旅游的时候可以有意的跟其他国家的警察搭搭话，日本就算了啊，太极端了，那个日本的警察都点头哈腰的，你违章他给你拦下来，恨不得他还给你磕一个似的，这个不具参考性。就像澳洲这种膀大腰圆的看似凶悍的壮汉警察，态度那也是相当亲切的啊，哪有国内那些民警辅警啊，好大的官威啊。我还亲眼看到过一次民警现场判案的，可我都惊呆了啊，警察你要是能判案，那要法院法官这干什么吃的呢？扯远了啊，现在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亚非拉移民都往西方跑，西方国家有千千万万个不好，但是西方国家的政府服务相对是更好的。到了西方再一比较发现，哦，欧洲服务比美国好，澳洲服务比欧洲好，新加坡服务呢又比澳洲这些国家还要更好。我们去餐馆吃饭都会比较性价比的，味道怎么样，服务态度怎么样，对政府的要求不也应该是这样吗？所以基本盘们什么时候把自己当成人了，他们就能理解了，批评政府要求政府服务他，就好像点评这个餐馆让餐馆更好的做菜一样，没什么大逆不道的。这个政府服务不好，我就换个政府换个国家，没必要在中国就把自己跟中国政府绑定，到了美国、澳洲、欧洲、日本也为他们那儿的政府说好话，何必呢？人生苦短啊，不行就换，咱们配得上啊。我还可以再延展出来说一点，就是基本盘们因为不把自己当人，所以说呢才产生了第七个常见迷思，把低人权优势拿来炫耀。比如说我回国的时候，多少人见到我就跟我说，说你看咱们中国的这个外卖多发达，物价多低，顺差多大，讲的我都懵了啊！我一度以为他们在那儿高级红低级黑呢。总体上啊，我是建议中国人移民的，但我有时候也会想，大家到了西方国家会不会不习惯呢？肯定会，因为没有了那些低人权优势带动的产业，生活上的确不如国内便利。我这是实话实说，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不就是赚不到钱吗？如果你能从别的地方赚到钱拿去中国花，那的确是这个世界上活得最舒服的国家之一。但是前提是你不要出事儿啊，不要那个出和政府打交道的那种事儿，否则啊，你作为一个底层人或者一个外国人，那你完了。中国是没有讲理的地方的，在中国你可以花十块二十块就可以吃一顿饱饭，吃得很好了，你可以花几块钱就把货物从千里之外送到家里，家里乱了找一个阿姨来打扫，一百块钱给你打扫得干干净净，出租车几十块十几块。所以我就想不通中国人为什么要买车呢？我说的这些放在任何的西方国家都是不可想象的， 原因就在于上述的这些服务主体都是人呢、啊、人是最值钱的，但在中国呢人最不值钱，所以说呢它才低呢。很多自雇工作者甚至都不会把自己的劳动力算到成本里面去啊，比如说那种全家齐上阵的餐馆老板，不仅剥削自己，其实他还在剥削老婆孩子父亲母亲。我这次在法国吃了一顿兰州牛肉面，老板就跟我说啊，他说他以前在上海啊，一碗卖15块钱人民币，但在巴黎呢，其实批发这个面粉啊、牛肉，甚至房屋水电这些成本综合起来，比上海是高，但是呢，高不了太多，而且还不要打点这些市容城管了，一碗卖到15欧，也就是120块钱人民币大概，多出来这100块钱，其实就是人工钱。很显然啊，这个高人力成本对西方国家的资本家是很不利的。对中产阶级甚至也是不利的，什么都要自己干，对不对？但对中国的基本盘而言，那些被中国政府称呼为低端人口的人而言，却是天大的利好。但可惜啊，基本盘却是最反西方的。很多人甚至认为啊，保障穷人的法律法规和代表穷人权利的工会会拖垮资本家的效率，拖垮党的经济。他们真是太无私了啊，宁愿用自己的低劳动力成本来换取党引以为傲的贸易顺差，也不愿意给自己提高一点工资，让老婆孩子过得更好一点不好吗？贸易顺差本应是我们中国人被压榨得很惨的证据，但在习时代却被洗脑成了受压迫的人们民族自豪感的最廉价的那个来源，结果就导致他们越是过得苦，就越需要国家层面的各种牛叉来作为心理补偿，走进了恶性循环的怪圈。不得不说啊，这共产党也进化了啊，以前都是舞枪弄棒，现在呢是心理操纵。这些钢铁盘都是怎么练成的？如果一个人长期处于天天被政府猛抽大嘴巴子，在偶尔给几个甜枣吃那种环境当中，那他就很容易对政府这个施害方产生情感依赖，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嘛。谁要是批评政府虐待他了，他反而会第一个站起来骂你。李克强说6亿人月收入1000块，不就是活生生的例子吗？所以这些收入1000块的基本盘才会那么的敌视李克强，敌视改革者，敌视要求提高他们人权的声音。因为在他们看来，改变天天被抽大嘴巴子的风险太高了，代价太大了，甚至有可能失去那时不时的几颗甜枣啊，所以还不如是依附美化现状，美化加害者吧，看起来是最经济最安全的选择。另外呢，我的亲身经历我也注意到了，基本盘们普遍是对党温顺，对同胞撒野的。比如说我的节目下边回复的，如果是不喜欢习近平的，即使很多人说自己被老习折腾的都家破人亡了，但也很少用脏话来骂习近平的，但维护习的我看都是用脏话来维护。这帮人在政治心理学的研究里面就可以被归类为右翼威权主义人格，说白了就是高度服从权威的法西斯嘛。在法西斯们看来，在希特勒看来，强权政府和低人权带来的所谓效率是秩序和安全的象征，就像军队一样，人权高了那不就不听话了吗？人权低才容易被摆弄，能被摆弄的社会更具确定性，这就是法西斯的逻辑。所以政府可以随心所欲的打压民营企业，卷死上班族，压榨外卖员，大家都不敢闹事，敢怒不敢言，这个在基本盘眼里面反而是国家能力民族优越性的证明啊！我们听话，我们服从啊，什么民主协商不过是拖后腿的西方人的玩意儿罢了。另外之前节目咱们说过，政治学研究认为民族是一个社会建构的概念，和肤色种族不同，我们生下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民族，而要通过政府的社会教育，也可以说它是洗脑，把自己想象成同属一个共同的群体，比如说汉族、满族或者中华民族。基本盘们啊，就是陷入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有点中毒太深了。在他们那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背后，如果我们仔细去看，其实看到的是什么呢？是极力试图掩饰的对白人的崇拜，对西方的崇拜。这也是我今天要说的基本盘的第八个迷思，潜意识里边因为过度崇拜西方而导致的拧巴版的民族主义。就拿我来说吧， 我从小接受的教育就是西方列强如何如何。共产党的这个提法啊，把西方国家就塑造成了天然的强者，西方列强等于先进的象征，等于权力、财富、科技的象征，等于我们追赶的目标。在这个党创造的叙事里边，如果西方是强者，那我们东方是什么呢？我们只能是受害者、仰慕者、自卑者。这个设定在中国是深入人心的，根深蒂固。我也是后来到了澳洲，澳洲的学校天天批判澳洲人、欧洲人、美国人都不是东西，让孩子们啊非要去排着队上去做 PPT， 痛斥自己的国家，痛斥自己的祖先干过的那些无耻勾当。我才慢慢扭转了共产党从小教给我们那种对西方人的盲目的崇拜。共产党这个逻辑它不好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就是既然你们西方是强者，那我就必须比你们更强才能摆脱自卑。因此超过西方就成了我们这个东方民族百年来的唯一一条自我救赎之路。毛泽东要超英赶美，东风压倒西风，习近平要东升西降，这一切的一切潜意识里边都是通过证明比强者还强来摆脱自卑的执念。而且你不能批评他啊，批评他就是汉奸了，李克强作为总理批评两句尚且如此，何况是我们呢？但如果你把他的这些话语摊开来看，习近平内心仍然是极度认同这个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观的，一切都是以西方认可、超越西方为坐标的。其实啊，这种拧巴心理在很多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身上都出现过，他们斗争了几辈子，最终还是想要成为殖民者当年的那个样子。我们什么时候才能超越美国啊？成为美国人的样子多好啊！某种程度上，我认为这才是最彻底的殖民啊，心理上的殖民是最可怕的。只有当基本盘们、愤青们、小粉红们不再认为我们中国的强需要通过比西方强来证明的时候，他们才算是真正的站了起来。基本盘的第九个迷思是仇富，而仇富心理又导致了他们一连串迷惑的行为。比如我们之前说过的，法国大革命之前，法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国王和这四个等级之间的矛盾，教士、贵族、平民、无产阶级都想从国王手中把钱抢过来。革命之后，资产阶级掌权了，主要矛盾才变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中国现在的情况还停留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的中世纪文明呢，所以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还是包括资产阶级在内的一切阶级和共产党这个国王之间的矛盾。不把国王手里边抢过来，那就永远无从谈起资本家和工人之间的矛盾啊。但是在习时代，我党的正确引导之下，基本盘们纷纷把仇富的怒火发泄向了马云那些民营资本家，甚至是比他们过得稍微好一点的普通中产阶级家庭。其实大家都是受压迫的群体，相煎何太急呢？对于自己真正的敌人国王，基本盘们却视而不见，甚至为国王的暴政和分赃不均引起的斗争进行辩护。比如说很多人就喜欢把习近平清洗异己的政治斗争说成是反腐，说成是党风清正廉明的自我革命。但我们之前节目说过，其反腐的本质是选择性清洗，巩固个人权力是根本目的，而不是想去反什么腐。党管一切，没有独立监督，那腐败就只能从明摊转向暗摊或者懒政，怎么可能治理了腐败呢？所以他的反腐只能是越反越腐。但基本盘哪管了那么多，因为讨厌他们在生活当中遇到的这些基层的贪官，所以呢，上边只要一表演打虎的戏码，他们就自动同步带入正义的幻觉了。其实啊，这还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病根没治好啊，总喜欢把严管当成保护，把毒打当成是父爱如山。薄熙来以前就说过，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说的就是这帮头脑不清醒的人啊。他们不是看自己收入多少，我可以穷，但你不能比我赚得多，否则那你肯定是赚的不义之财啊。这个思维方式甚至可以延伸到基本盘动不动就喜欢说的那些话，美国不也一样吗？欧洲不也一样吗？潜台词还是我可以惨，但只要有人跟我一样惨，那我心里马上就平衡了。习近平正是准确捕捉到了他们这种极端的智力缺陷， 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了一个反腐英雄的人设，基本盘是拍手称快啊。即使是和珅跌倒嘉庆吃饱，这个钱也没有落到我们的手里，但还是很亢奋的进行鼓掌。另外还有一点我个人的亲身感受，就是当我和中国的底层民众交流的时候，发现他们对于设计一个制度啊，用法治的方式来反腐，往往觉得很抽象，不信任，不信任法治能够做到，必须得有一个人治的包公式的人物出来，把贪官都杀掉，才能把事情解决。我以前不理解，我说那万一这个包公也贪了呢？制度他总不会贪吧？但在中国待了一段时间，我秒懂了，因为中国是一个没有任何制度可言的社会。在这种社会生活时间久了，老百姓的切身体会和亲身经验就是，制度有什么用啊？当官的说句话，制度不就变了吗？所以啊，才会更倾向于把公平寄托在一个好官身上，有个更狠的人，够干净、够铁面无私的青天大老爷为民做主，就能为我们出气了。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美好愿望，无可厚非。因此我说，习近平在这方面很成功啊，他把自己成功塑造成了那个青天大老爷，他的反腐一举两得，既清洗了政治上的敌人，还收获了基本盘最广泛的支持。而在反腐的掩护之下，就不会有人在乎他把全国的权力、资源、财富都集中到党的手里，集中到自己的手里去了。其实习近平这么做才是本朝建政以来最严重的腐败。任何反腐我们都要看疗效的，反腐的疗效就是政府提升效率，经济越搞越好，而他的反腐疗效恰恰相反，经济越来越差了，那很显然他根本不是在反腐。基本盘的最后一个迷思就是非常执着于发动战争，这可能跟他们平时在生活当中受压迫有关系啊，要找个出口嘛，动不动啊就要解放日本、韩国、菲律宾以及周边各县，尤其是人均要求武统台湾啊。武统台湾在中国呢是社会性共识，做媒体、自媒体，只要你敢说不要武统，那你等于是放着巨大的流量的饭不去吃啊。在流管上不也一样吗？很多即使反对共产党的人都会说你是汉奸的，只要你不支持统一。但我个人始终觉得，如果一个社会 90% 以上的人都去做同件事情，达成一个共识，那其实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情啊。比如全社会一起过圣诞节，一起过春节，不也会影响独立思考，限制人的自由吗？你别无选择，必须回家面对七大姑八大姨关于你怎么还不结婚的灵魂拷问。因此我认为全社会几乎都支持武统不一定错，但值得反思，因为它侵犯了人的独立思考和公共领域的理性讨论。说到公共领域，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法兰克福学派硕果仅存的思想家哈伯马斯日前呢已经去世了。他的思想是中国社会乃至当今世界这种情绪政治所最需要的，但我想应该没有什么人愿意了解吧。扯远了啊，我个人呢其实是不反对两岸和平统一的，夫妻俩能过到一起去尽量还是过呗。但注意啊，我说的是夫妻。基本盘们是怎么看待大陆和台湾的关系呢？新时代的共产党把儒家思想里边的君君臣臣、父慈子孝重新解读为党是大家长，人民是子女。邓小平说自己是中国人民的儿子，习近平就自称是习大大，大的就是爸爸呀，他是中国人的爸爸，那等于是比邓小平这个中国人的儿子要大两辈，比邓普方呢大三辈。哎，你让老邓家这一家人上哪说理呀？他通过这种玩伦理跟占便宜的方式，在基本盘的潜意识里面成功塑造了党是你爹，我是你爹，你是党和政府的儿子这种逻辑。历史上这么搞的土皇帝太多了，目的还不就是通过儒家的这种父慈子孝唤起家庭伦理的温暖，把他那种冷冰冰的残酷的压迫在意识形态上转化为严父一样的亲情一样的权威。我是为你好啊儿子，真嘛不要脸啊。基本盘天天被习大大搞这个伦理梗搞得中毒太深了，结果呢在看待中国和台湾的关系的时候，也开始把台湾想象成了那个必须被我管教的儿子，把自己呢或者抽象的祖国想象成了母亲父亲。所以他们看到台独分子的时候才会那么愤怒啊，儿子不听父母的话，那可不就是大逆不道吗？究其根本， 这帮人还是天天被习近平占便宜给占惯了，也想跟台湾人民呢玩一把伦理根。台湾人这个咱们原谅他啊，也没有恶意，没有恶意。说实话，台湾人最引以为傲的民主繁荣，什么政党轮替，本身就是对华人需要权威、需要被管这种说法的一大反正。而祖国母亲、台湾儿子这种心理背后隐藏的是什么呢？恰恰相反，是支配和服从的关系。我们中国人已经千百年来习惯了这种支配和被支配、奴隶和奴隶主之间的关系了，习惯用这种关系模式去套一切人际关系、一切国际关系。比如说我身边那些00后甚至10后的中国留学生，我发现他们的认知里边几乎没有平等关系这个概念，要么是你比我强在我之上，要么是我比你强在你之上，不知道平等为何物。平等不就是落了下风吗？在很多人看来，因此啊，他们这一代人以后是处理不好对台关系的，也处理不好对任何国家的关系，甚至连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人际关系他也处理不好，因为他不懂平等交流是什么概念，必须要我奴役你或者你奴役我。这是下一代中国人的不幸啊，也是未来中国的隐患，我认为。最后，我想用上海市委书记陈吉宁同志在清华的时候曾经对刚入学的清华学子们说的那句话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他说，你们进入清华就要开始批判怀疑学习的东西了。他引用了王阳明的那句话，说破山中贼易，破心中贼难。说多好，陈书记，如果一个人不能时刻反思批判自己心中的执念，任由人性的弱点驱使自己而被统治者利用操纵，那就太悲哀了。我们常说自由世界，自由的人，究竟什么是自由的人呢？自由不是别人给我们的东西，而是深藏于内心的由内向外迸发的有无穷力量的火种，能反省自己、批判自己、超越自己、解放自己，思想自由了，人就自由了，个人自由了呢，我们的国家才能自由。